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我们今天集中看的是在这个第二章哈。在监狱里写的信，应该是充满了悲哀、绝望、灰心、难过，或者是委屈。不管你是真的，是为了罪恶被关在监狱里，或者冤枉被关在监狱里。如果冤枉被关在监狱里，就有更多的委屈和难过。这一类监狱的文学啊，很多古今中外都有哈。冤狱嘛，就算不是冤狱的，也有很多电影在监狱里面的一些很刺激的事情。我感谢主，在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里面，腓立比书是其中一卷，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得胜、自由和丰富。就你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而且你是被委屈的关在那里的，然后你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得胜。我不要多讲，我大概三个月以前一个经历，简单说一下，就是三个月以前，我进到纽约的重刑犯的监狱，都是关50年、40年的，不是我犯了什么错，就是我去纽约的时候，有人带我去做监狱的工作。那么在那个监狱里面，重刑犯的，我们跟几位华人的重刑犯都是绑票、强奸这些哈，大概。起码我谈话那位是不会再出来了，他判的是50年，也不能再减刑，他已经关了10多年了，现在已经50几岁了，但是我感谢主，他们都在那里认识了主，我也去过监狱，我知道，监狱里的犯人很多时候是为了迎合来的人讲一些虚伪的话啊，你是传耶稣的，他就说哈利路亚；你是传佛教的，他就说阿弥陀佛哈。他想要得到一些好处，我看得出来，他们我碰到的这几位呢，他们的确在监狱里面越来越有平安，而且甚至在不可能出来的时候，不是没有惦记。那位我谈的那位，他的母亲在福州，他母亲80几岁还不认识字，他这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母亲了，但是。他还是很平安，我也勉励他一下，就是我勉励他说，你在监狱里如果出不来，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好好祷告，你好好在监狱里做福音的使者，你再好好的像保罗一样，虽然是带着锁链，但是福音的使者是叫人得自由、得生命、得喜乐、得平安的。各位，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到说，他说处女。和结婚的有分别也没有分别，有分别就是当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分别我们同有一个主，我们同是罪人，我们同样需要主的恩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主给我们的帮助，当然我们希望在每件事上得到主的帮助。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好，各位，这段话啊，就是第一节啊，蛮简单的，但是实在说起来我们又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在基督里就不太好懂。好，在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领受主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好像他的一切东西都给了我们，我们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困难困苦都交给主，好像我们就在他里面一样。所以在基督里是因着圣灵，因着信心，我们跟基督相连，以至于他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切的艰难困苦都给了他。而不只是这样，在基督里不仅是因着信心，因着圣灵，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有最亲密的交通，有最美好的交通。而且如果我们因着信心，因着圣灵跟我们主耶稣有最美好的交通，那么我们也因着信心，因着圣灵，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有最美好的交通。在基督里，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圣灵里，就是在神里。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教会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有一切的美好，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所以一切的祝福，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所以在基督里就等于说有信心，在基督里就等于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丰富的工作。 在基督里就等于说我们因着有信心，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有密切的联系。各位，这真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真是要圣灵随时的扶持恩待光照我们。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神的话，各位，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并不是在基督里。各位，你是在人家家里，你现在坐在教会里，你刚刚是在舞台上讲台上或者是什么台上，现在你坐在椅子底下，你24小时，你的生命的从有感觉的开始到死，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不是圣灵来光照你，你根本不觉得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实际上看起来也没什么不一样，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被一样的太阳所照，我们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坐一样的捷运，我们一样塞车，我们看不出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说我们有很喜乐哦，各位，别人也有很喜乐的时候，你是因为主在里面很喜乐，别人因为他的股票涨了也很喜乐，而且他有喜乐，你有喜乐，他有悲哀，你也有悲哀，我们也常常有悲哀，有难过的事，我们有愤怒，我们有情绪。各位，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我们心理上的、生理上的，跟别人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喜怒哀乐，各样东西都有。那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主让我们，主的话，主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一个很丰富的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连在一起的一个丰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做教会的会友，也就是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这个劝勉需要就包括提醒啊、安慰啊、鼓励啊，这是每天都有的事。各位，包括你们在这里，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一些安慰啊、鼓励啊、提醒啊，教会里更是这样。这个劝勉，劝勉是把人家弄得激励起来。刚才在带敬拜赞美，也是希望我们虽然是用歌而不是用道，但是一样希望用上帝的话，用圣灵大能能勉励我们更善良、更圣洁、更相爱。有的时候可能用一点责备，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劝勉的话，就应当怎么样呢？哦，各位，有很多可以讲的。就应当讲话要很有技巧啊，就应当就应当有行动啊，就应当不是只有在口头上，也有在行为上。各位，你可以讲很多。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有劝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讲的，应该怎么讲，听的应该怎么听啊。但是不管别的怎么讲，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还没讲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应该怎么做，他下面继续讲爱心有什么安慰。这话爱心我们也懂，有我们也懂，什么我们也懂，安慰也懂，放起来我们就不懂什么意思。什么叫爱心有什么安慰？大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对基督给我们的爱有什么样的体会。当我们在教会里或我们读经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候，不一定是读经祷告教会里，因为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我们去做最无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挤公车挤捷运的时候，塞车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最重要要体会基督的爱，对基督爱的认识。那我们有一些体会，各位，有的时候有人体会的很多，有的时候有人体会的很少。一切的事情，各位，我们刚刚有唱这个歌，一切一切敬拜赞美，一切的事情，如果从我们人发出来，都会有问题。一切的事，如果为着人，包括为了孝顺父母，或者为了养育儿女，或者爱你的丈夫或爱你的妻子，如果纯粹只是为了人，只是出自人，那都会有问题。各位，不要把罪恶想成说我要做坏事， 不要把罪恶想成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东西。罪恶包括在圣经里的，在教会历史上，在今天，罪恶常常是出罪恶常常有非常好的动机，我是为你好。罪恶常常有最好最好的动机，当一个男孩子非常爱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爱怎么会是不好呢？爱是很好的事，但是当你的爱不是从上帝那来的，纯粹是出于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爱可以变成很强烈的一种占有，那种爱可以变成很强烈的愤怒。当你爱别人，别人没反应的时候，你可能会强奸他，你可能会杀他。各位，不是男女之间而已，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也会这样。父母对儿女的爱可以变成一种狭制，可以变成一种剧烈的，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在小孩身上。各位，我只是在说，所有一切的美好，包括正义、和平、自由，一切东西，包括爱，包括在爱里面的交通，一定必须在基督里，而且在基督里必须继续在基督里面。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对基督的爱有什么体会，有什么了解，就要怎样怎样。我就讲简单一点吧。我自己常常恨铁不成钢。什么叫恨铁不成钢呢？譬如说啊，我现在就想到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就要准备出国了，要出国读书。那出国读书到美国去读书，不管读不读书，你都需要一个东西吧。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先不说啊，读经祷告属灵这些这是一定的，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些。我们其中需要出去读书也好，工作，各位有没有哪一件事比身体健康更合理的事情吗？我们出国读书身体要好吗？那我太太身体不是很好，那身体要好就需要运动嘛，我就要求我太太你要运动。各位，这有什么不好？要求我太太运动这有什么不好？这很好啊。可是我就求好心切，我就要他每天努力的运动。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嘛，你要去运动不大容易哎，要有点恒心哎。我们通常，哇，刚才我是有点运动，哇，你们这个够激烈了哈。那么各位，我们都懒得运动，对不对？你今天去公园里看看，有几个人在，有几个年轻人在运动？我们都不甩嘛，一直到你50岁了、60岁了，身体不好啊，来运动，那太晚了。我们都知道要运动，那我太太常常起不来，起不来我就会责备她，我又会强迫她。啊，这我强迫她要运动，就开始有冲突。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她英文能够好，因为她英文已经很好了，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要加强了。加强英文嘛。我有个同学啊，他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小孩大概才5、6岁，他就是强迫小孩哦，我真是，哎呀，我也不知道，但是听说后来他小孩也感谢他，每天要背20个单字，每天哦。各位，我那时候没有强迫我太太每天背20个单字。我就说你多听点英文嘛，各位，这够好了吧，听点英文吧。然后你没时间听，或者你没这个习惯听，各位，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不知道英文也很重要，尤其你要出国，我们都知道。你会好好读英文吗？各位，我们知道该做的事我们不去做太多了。然后有人爱我们，像我很爱我太太，我就要求她好好读英文，我就要求他好好运动，我要求他好好读英文，好好运动。他没时间没力气，我就想办法给他时间给他力气。到最后我就想了一个最完美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中英语教室，我那时候有空中英语教室，那时候好像从5点钟开始，5点到5点半，5点半到6点，6点到6点半，6点半到7点，那他那个电台很多地方都有，我们在台中，我们在东海大学，我们有很大的院子，我爸爸家。我就6点半到7点钟， 我就说太太你就在院子里面，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你就可以听到空中女教室，然后你就跳绳，你一面跳一面听，一箭双雕，又学了英文又运动了，这太好了，你不必做半个钟头。后来我说你十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啊，我太太吵不过我，各位天下这丈夫实在太棒了，我为我太太身体好英文好，我做的还不够吗？我没有逼她背生英文单字，我们那时候已经二三十岁了，没有能力背那么多了，你只要听就好，你要跳绳，没有叫你每天跑1000公尺2000公尺都没有，没有叫你做伏地挺身，没有叫你做带氧运动都没有，本来是半小时，后来15分钟10分钟。好，那个时候我们出国呢，先生和太太不能一起出去，我先出去。后来我太太跟我讲，我一出国，我们那时候结婚半年，我一出国，他在桃园机场送我走以后，他早就约好了，就跟他同学到花莲去玩了一个礼拜，要好好轻松一下。哇，这个暴君丈夫啊，每天陪老婆跳绳呢。后来我听到，我觉得好冤枉啊！我说你好，就你觉得他是活在那个暴君的控制之下。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希望人家读经啊、祷告啊、侍奉主啊等等，各位我们不要说坏事，我们不说带你去赌博吸毒，我们不说坏事，我们说好事，我们说最好的事。包括父母很多时候嫌小孩没做好，包括很多很多时候，你都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所以你要听我的。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坚持做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任何的事不是只能听我们，而且不是只有说我是出于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能说我是出于爱，甚至说我为你好，所以你就一定要这样做。我把答案先讲，很抽象，你也许不喜欢，但是我想这个抽象答案是最安全的。我们凡事只能依靠上帝，我们凡事只能高举主。在运动，在学会英文，在希望身体健康，这一切的表达中，我们还是要让神居首位。让神居首位不一定就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让神居首位，自己的意见一定是能够被神改变、强化或者是调整的。我具体的不讲，我具体的不说，如果我今天再把时光倒转30年，我出国的时候我会怎么对我太太？但是我肯定不会让她希望，我肯定希望不会让她觉得她活在一个专制暴君之下。我另外也有朋友有类似的情形，起码他后来就说，哦，那英文不好就不好嘛，那又怎么样嘛？天下也有比英文不好还要更严重的事，而他这段时间没有好好练英文，他做了别的事，可能主更喜悦或者更好，那也不一定。好，我只在说哈，我举一个例子，你爱心有什么安慰？你对基督的爱有什么体会？你不一定就要说，弟兄姐妹，你们今天不出去，每天领10个人归主，你真该下地狱。各位，你有这样的感动，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为了爱人传福音，说你不这样做就去下地狱，这恐怕也不是很妥当。好，就是我们继续要看保罗说，当我们有在基督里很好了，有什么劝勉？我们对基督爱有什么体会？圣灵有什么交通？这很好啊，我们在灵里面有任何方式的交通，不管是两个人之间交通，不管是你跟古今中外的圣徒的交通，不管是我们彼此的分享，不管我们是见证，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慈悲不是很好的事吗？怜悯不是很好的事吗？你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他没有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像我刚才说的，你的技巧要怎样怎样怎样。他说 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哇，各位你要非常小心，这个讲法就好像刚好把我刚才的给推翻了。这个讲法在世俗里，在教会里，都被很多坏蛋或者好心的笨蛋错误的使用过。那个错误就在一，在专制国家里面，还有在有些异端的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只有一没有多，只准有一种声音，只准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那个一呢是听谁的？照这里好像是听保罗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真可恶哦，你的喜乐满足，天下都在哭。就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暴君下命令只准一，只有一个标准。各位，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懂哈，以前在学校里面，哇，真的是完全的规定的，只有一个样子。那这种样子最明显的就是在军队里面，军队里我们一去通通剃光头，然后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颜色，然后一个动作，真的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哎呦，我们那时候我刚进去那一个钟头啊，我简直觉得要死了。哇，这是人间地狱啊！我没有说军队是人间地狱，我也没有说军队那样的要求是不对的。我想在军队里面要能打仗，可能一定要有那种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人间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不过我想相当可能是这样。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也是哦，规定的好严格，那个女孩子的头都是不能留头发的，只有到耳朵的什么部分我不知道哈。好，现在都慢慢解禁了嘛。现在还有制服吧？现在还有制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制服哈。在西方的很多学校没有，我猜台湾的教育迟早也会没有。哎呀，我小的时候我是非常要自由的，我一听到这个一专于一，我就很火大，我就觉得这是独裁者要求我们这样的。各位要小心，当我们看圣经，包括在这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意念，不是说上帝要把我们每个人造成机器人，然后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我们早上一起来，我们有一样的心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大家好像机器人一样都在那里开始读，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今天我要带几个人归主，然后我们就通通今天就带人归主，然后我们一样的行动。各位，如果是这样，上帝如果希望这样，上帝就造很多很多的机器人就可以了。但上帝没有造很多机器人，所以这样的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不是表示说我们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像机器人一样起来了，妈妈早，爸爸早，谢谢爸爸妈妈给我吃早饭。不，各位不是，然后尤其不是说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只是满足那个独裁者，就是保罗。那这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什么呢？各位，这就是我说很重要，也许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我们同心合意，并不是一定同某个人的心、某个人的意。我们同心合意是同基督的心、同基督的意，而基督是非常丰富的。身体只有一个，但肢体是非常多的。我们强调一，我们也强调多元。这一样的心思，一样意念，不是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一个那些世界上讲的东西。这个一是指跟耶稣同心，而跟耶稣同心不是说我们都做宣教士，我们都做牧师，我们都做长老，我们都做执事， 各位，我们是做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我们在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许多事里面，我们同有一个主。那保罗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就是用身体来形容。我们身上不是都是眼睛，大家都是眼睛，不是都是鼻子，大家都是鼻子，不是大家都是耳朵。我们大家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领受，但是我们有一个主。这是我们能够想到人间哈，用肉体用物质来形容，我们比较最容易懂的一个身体，但不是一个身体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也不是我们都在想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而是说我们都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啊。这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讲。不过我也赶快再提一下，我们也不能说一样的心思一样意念就是同主的心，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做借口。哦，今天康牧师讲啊，不是专制独裁哦，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认主尊主为大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尊主为大，我们也会相当，这个相当也是很抽象，我们也会相当强烈的会顺服神给我们的制度和人，包括教会的牧长、家里的父母，还有老师，还有各样的权柄。圣经上都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家长或者是牧师，或者世界上任何权柄，都会有罪恶，都会做很大的错事。我们并不是盲从，但是我们会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会有相当程度的顺服。这个顺服绝不是那个奴才奴隶说谎，这个顺服的确是顺服上帝。这个顺服也不是我们丝毫没有自己的意思，而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总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好，所以这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包括各位爱心相同，不是说啊，我们教会今年牧师有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向回教徒传福音。不是今年，我们假如说我们的牧师是从什么埃及那边来的，然后对回教徒有很强烈的负担，然后他就说我们要传福音给回教徒，这是教会唯一的目标。各位，有些人的目标他只是像我们教会就有人，他传福音的目标主要针对犹太人的，神给他这个负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同学，神给他的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供台湾的劳工，有的是加工区的女工，那么有人是厨妓，有人是中产阶级学生等等，我觉得这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向主开放的。如果你是神呼召你真的是跟犹太人传福音，你的精神力量是用在犹太人身上，你要花很多时间学这个希伯来文，好跟他们沟通等等，这都是好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当你有机会跟回教徒无神论传福音，你说哦我不跟你传福音，因为这不是我的负担。就好像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父母，神给我们的负担，神给我们的责任，基本上一定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尤其是儿女小的时候。就算是我也知道有人是办孤儿院，他自己有自己的小孩，他不能够就不照顾自己的小孩。他有的时候好，我们办那个老人院，那么当我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不照顾自己的家人。保罗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主的还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如果有的时候有些人也的确蒙了呼召，他要撇弃他的父母到远地去传福音，或者是把养育的责任交给别人，这也有这个可能。我们讲不能讲绝对的，我们讲绝对只有一件事，对上帝是绝对的。当我们对上帝绝对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理性，用我们常识，用我们的一般的来看，一般情形来讲，如果我要照顾其他小孩，我一定也是先照顾我的小孩的，除非有一些什么很特别的 特别神的一些感动，否则我不应该让我的小孩饿肚子而去喂别人，我不应该去照顾别的老人，让我爸爸妈妈都饿死了累死了，我更不应该去关心别的姐妹，让我的太太就被冷落了，我不应该对教会里任何一个姐妹过生日都送一张生日卡，唯独我太太过生日的时候我忘记了，这有神经病啊。可我说这么多就是说我们对主是绝对的，而对主绝对的底下有很多的多元而且不确定的因素，这多元不确定的因素包括一些常事常情我们需要考虑的，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你的能力，你的金钱，这些在教会里我都常常觉得太容易被混淆了。我必须说我也看过牧师犯过很大的错误，我自己是牧师，有的时候那个错误你说是爱主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是野心。我碰到过不少的牧师，譬如说我不要讲了，这个牧师已经过世，不在台湾，在国外，他要办神给他一个意向，退休的营地，这没有什么不好，他办一个退休的营地，尤其你在美国，那是40年前了，40-50年前了，你要买一块地不是太难的事情，不是太不可思议，就跟你今天要在台北市总统附近盖一个10,000人的教会，这很难的。他是盖个退休营地，让人可以去那里好好的退休，住的地方各方面设备都很好，这不是坏事。但是他的心就很大，他买了很大一块地方，然后他在买之前就要付定金嘛，他就大力鼓吹各教会奉献，然后如果有人奉献不积极，他就说你们没有国度的心胸。我现在常常听到这句话，没有国度的心胸。什么叫没有国度的心胸？原来就是你们不能太只管自己的教会，要有国度，也要多拿一点钱和人来帮助我们做的国度的工作。后来有人帮他，到最后就觉得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了，他后来就是逼着等于他就买下去了。各位，买下去，他也是一个有声望的牧师，他买下去，然后他就马上发代祷信，我如果每个月没有能付出多少几十万美金的钱就完蛋，就破产了，甚至要坐牢了啊！人家就要奉献。各位，后来这个营地没有买成，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人奉献那么多钱，那钱太多了。我听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的亲戚跟我讲，他说有信心就是这样吗？我说什么？他说我那个谁谁谁啊亲戚是一个牧师，他有信心，就是说这次不是买一个营地啊，他说他也是在美国，他家太小了，以至于不能够在家里开查经班。他家太小了，没有多余的房间接待客人，所以他买一个大房子，大房子有很大的客厅，可以坐40-50个人查经。他要有2-3个客房，不，除了自己的主卧室啊什么以外，还有2-3个客房套房，以至于可以接待人家。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各位，很大房子就很贵啊，很贵。完了，他写信给他的亲戚朋友，请你们有国度的心胸。我那跟我讲的哦，你们牧师就是这样的哈，先逼上梁山，逼自己上梁山，然后欠一大堆钱，给亲戚朋友发信说，请你感动奉献，要不然我要坐牢了，我要破产了。他非常生气。各位，人间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也有很多罪恶。我不再讲任何的人，我再讲我自己。我刚刚已经一开始讲我自己，我即使是爱我的太太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现在想，就算有10,000个对，最少有个错，我觉得我还是有自私的心。什么叫自私的心？ 这自私心是错的，自私总是错的。我希望我太太身体好，这很好啊，但有个自私的心，我不希望她生病很多，以至于我要花很多力气去照顾她，这就是自私。我希望她英文很好，这是啊，希望她在美国交朋友，这很好，读书等等，但是我希望她英文很好，也许可以在我写博士论文打字的时候等等帮我忙，也许他可以帮我接什么电话。各位，这些本来都是互惠，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把自己的想法绝对化的时候，那就是邪恶。即使是爱心，即使是慈悲怜悯，即使你要办孤儿院，任何的事，你只能像有基督的心。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下去。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哦，满足保罗了。没有，保罗不是自私。事实上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整个监狱书信包括腓立比书里面，他没有一个字在说我的这个监狱里面的生活很不好，你们要送点什么东西来。照我印象，四封监狱书信里，他甚至没有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的冤狱能够早日平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祷告的，他没有。他也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在监狱里可以传福音。各位，这个叫做自由啊，这叫幸福啊，这叫喜乐啊，这叫平安啊。我自己任何事都不放在我心里，不是懒惰。保罗不是不会利用时间，他在最后，那不是监狱书信了，他最后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都知道他快要死，他说把那书带过来，把衣服带过来。因为各位，我们不是有被虐待狂啊，我们不是说哎呦保罗在监狱里这么好受苦了，磨练我们的心智，我们也要去监狱里哦，我们也希望啊政府早点天天祷告主啊，帮助我被关起来啊。各位，那又是神经病。我们没有神经病，我们很正常。但是保罗的喜乐在于他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成长，这一点都不是自私。基督徒的舍己背十字架信靠上帝，绝不是我们在世俗讲到的什么舍己为人啊，舍己为国啊，甚至二十四孝啊，甚至父母怎么为儿女啊，父母为儿女牺牲性命，儿女为父母牺牲性命，人为国家牺牲性命，这些都可能有好，可能有坏。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强调是，人不管出自自己或对着人，把它绝对化，那都有问题。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主，这不会出问题。我在为你们好，而你们好对我物质精神上一点都不自私。你们一旦能够同心相爱，我就很高兴。各位，这一点可能你们也能懂吧。像我现在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两个儿子很相爱，那我也很高兴。我两个儿子很相爱，并不是我希望他们，哎呦，你们准备两个人商量每个月要孝顺父母多少钱啊，不是这个。他们同心合意，他们能够一起，哎，老哥老弟，我们去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看电视什么，同心合意，我就很高兴嘛。那跟我根本不会长半两肉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看到他，那我看到别人，我看到街上有人哦，对人相爱扶持人，我不是也很高兴吗？各位，我自己有自己政治的立场，但是如果我看到民进党和国民党，他们为了假定不管是老百姓或地区，他们能够携手同心，我也觉得很好啊。然后如果他们同心在骗选民的选票，他们同心我也觉得很不好。一群流氓同心在欺负一个女人，这有什么好？一群流氓同心合意精诚团结去抢银行，这有什么好？各位，同心要同主的心，合意要合主的意。对了，我们不忽略人的任何想法，包括亲情，包括这些， 但是我们是舍己的。所以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不可结党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同好，同好不是下饺子的那个同好，我们不可以有同好。各位，我们跟有些人就谈得比较来，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样的喜好，我们也可以一起出去玩，有些人我们就不太喜欢跟他一起出去玩。各位，这是很正常的。各位，我尤其劝长辈们，因为我自己要越来越适应这件事情，我的儿子他们喜欢彼此讲话，在饭桌上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饭实在已经很高兴了，然后我要他们很喜欢跟我讲话，各位，这比较难。我说哎，我跟你们一样，我也穿得跟你们一样，我也跟你们一起跳 disco。 他们可能说老爹拜托不要来，不要来，这样我们会很尴尬的。各位，这不是坏事，这不是他不孝顺，这不是他讨厌你们老年人，各有各的喜好。我爸爸小的时候也犯，我小的时候他也犯过一个错事。我爸有一次拿到一张京戏的票，两张非常好的，哇，那是非常好的。他就，我那时候大概也是5岁6岁左右，他说：“儿啊，今天带你去看一个很好的。”就叫我去看京戏。哎，我看了5分钟，啊，走，我受不了，受不了。他说：“这很好看啊，这是啊。”我说：“我不喜欢啊！”就在里面闹了，最后就出来了。我爸说：“哎呀，你真是不懂，这么好的一个京戏。”就后来我犯了一个同样错误，当我大概大了好几岁的时候，大概也是7、8岁，我看了一个卡通片，哇，我觉得好看极了。我回去就跟我爸讲：“爸，你一定要看这个片，这片太好看了，我从头到尾笑死，真是好看，这又有深度，又什么什么讲一大堆。”我爸实在不想去看，我说：“不行了，我是孝顺了，你这去你会很愉快的。”他大人和小孩有不一样的喜好，我说这老少咸宜。他说：“你记不记得我要去看京戏？”我也没话讲。他要我看京戏，觉得那太好看了。我要他看卡通片，我觉得太好看了。可是都是好意，但是别人吃不消嘛。各位，这些的尝试，这些的体恤，很多人天生都有，很多人天生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越来越有。不管你天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或体贴的人，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天生任何东西。虽然我们很希望我们天生丽质有各样的好的，我们不是不可以跟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说有些人我们实在不喜欢，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不可以成为我们绝对的控制我们的东西。各位，只有主。我在教会里我就有这个经验，其实在生活中都会。各位，只要你们在交易厅里一起交易，或者在一个公共场合大家一起喝茶或者什么庆祝，反正就是我们甚至就是聚会散会了，大家一起在那有个吃饭喝茶，各位，我们一定喜欢跟我们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讲话。哎，我很早就发现，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他比较漂亮，他比较聪明，他比较灵巧，他嘴比较甜，大家都喜欢跟他讲话。有些人他比较笨，比较差，比较丑，就没有人喜欢跟他讲话。我爸妈是，我们在宿舍里面住过一段时间，师大宿舍。哎呀，我现在想真是好，当时间都不能倒流了。有两家人都有小 baby， 那吃完饭，那个时候吃完饭大家可以推车子出来散步，就在宿舍里面，那是现在的北师实小旁边那师大宿舍，现在都拆掉了。哎呀，两家都有差不多同样大小，几乎同样深，然后长大推出来，有一个小 baby 就特别可爱，白白胖胖，然后他是见人就笑，你一抱他，哈，就笑起来了。 另外一个就见人就哭，你一碰他就哭，很别扭。哎呦，就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在那，每个人都哎呀好可爱，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就没有人理。各位，那妈妈真是很难。我现在我那时候太小，我也不我忘记我是中学几年级，我根本忘记，但我记得这个事。然后我以后就常常记得，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些人就是比较受欢迎，有些人就是比较不受欢迎。我们的天性喜欢哪些，我说了，这不是罪恶，但是你不能让那个东西成为你的主，否则这个世界上就真是只有一个人快乐，就最漂亮最美丽最好的，他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会骄傲，他会自大，他会狂妄。而那些被淘汰的，那躲在一个角落的就可怜。各位，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爱，要胜过这一切看起来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的天然的喜好啊好恶，就是上帝的爱。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可以有等差的看法做法，有的非这样不可，你自己的家人当然更多关心。那后来我当然就学了，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不能光跟那些我喜欢人打招呼，甚至我要强迫自己跟那些我不喜欢人打招呼，以至于后来弟兄姐妹每次看我来打招呼都以为我不喜欢他，特别讨厌的，我怕你被冷落了。哎，这位弟兄好，其实不是你特别讨厌啊，就是我也很喜欢你，请你不要乱解释我的话。就结党，你喜欢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这不是坏事，但是你只想到你自己，这就一定是坏事。同乡会、俱乐部、联谊社都不是坏事，但是当最后边党同伐异，我因为你的颜色跟我不一样，我因为你的政治观点跟我不一样，我因为你什么什么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因为你是我的血缘血亲什么，你就什么都是对的。各位，这都是自私了，这种罪恶太多了。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是虚浮的荣耀？有一个法国人哲学家卢梭，这个人我很不喜欢，因为他我觉得他是非常反基督教的，非常自私。但他有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典。他在讲，他有本书也翻成中文，论人类的不平等，里面有一句话，我是看英文翻译，那原来是法文吧，哇，讲的真是好极了。他说那种对人家都在谈我的渴望，对我是很出色的人物，对这种事情的渴望，造成人类社会诸多的罪恶和极少的善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被人谈，我们很优秀，那人一来了，哟，哎，那就是林志玲，哎，哎，那就是谁谁谁，哎，我们都有这种渴望，我们都希望我们很出色，我们都希望我们被人家谈，哇，他多棒多棒。用中国人讲最简单就是好面子。卢梭说这种心，这种好名的心造成很多罪恶。那罪恶包括虚伪，罪恶包括欺骗，包括好的和被好的，也造成一些优点，造成一些好处。因为有的时候好面子，我们就会做出一些表面的好事。奥古斯丁在讲罗马的时候特别讲，他说罗马有太多的邪恶、罪恶和不义，但是罗马有一个东西，上帝给他们一个东西，让他们的邪恶很多时候被冲淡了，就是罗马人爱荣誉 honor。因为爱荣誉也产生了很多美德，虽然这种美德常常也是很自私的，常常是以罗马至上。各位，什么叫做虚浮的荣誉？任何不是因信称义，不是得到上帝称赞的荣耀，都是虚浮的。让我们常常想到主对我们的称赞。你得人的称赞不是坏事，我又再次说，这是人性嘛， 难道你希望人家天天说，哎，那个混蛋来了？难道你希望？我不希望人家看，那个混蛋牧师来了，还故意刚好让我听到。我当然不希望这样，我当然希望这样。哎呦，康牧师，你讲的好棒啊！哎，各位多多讲啊，我是很喜欢听的。但是，我再一次说，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上帝，那就是偶像，那就是邪恶的了，那就会嫉妒、骄傲、自大，那就受不了别人讲的好，等等，所有罪恶都出来。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这个人的称赞从神而来的，这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们信靠他，我们信靠主。好，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位，这什么意思啊？这就刚我讲的，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虚假嘛。哎呀，明明各位，明明你比别人好，你要说，哎呀，我实在很烂啊，你太太叫贱内啊，你儿子叫小狗啊，明明满桌都是菜，哎呀，康牧师、啊、没有菜、啊、哎呀，待客不周，请你原谅。各位，明明你比别人好，为什么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不是叫人虚假吗？不是，我刚刚说了，同心不是指我们同一个某人的心、领袖的心、父母的心，或谁谁谁的心，甚至牧师心，我们同基督的心。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在同基督的心下跟人家配合合作的，而且这个亲疏之间关系也能做得好。只是那些不是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同主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不是在那里说谎。你明明比别人高大，你明明球打得比别人好，你明明数学比别人好，明明英文比别人好，我们大可承认这件事。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你比别人强，而你看自己像仆人一样。因为你的优秀，你就能够把你的优秀用来服侍那比你弱的人。你的英文比他强，英文老师的英文都比学生强，但是英文老师就在服侍学英文的人，来教他。那么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自大，叫我们来服侍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自己的事也需要注意。这我们并不是，我刚刚一再讲，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事，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位分的事。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有讲到说，你们不要因为杀人放火等等，还有一个就是管闲事受苦。有人就管闲事，自己的事不做，专管闲事。哎，各位，这我也不能举太多例子，因为我们也都有这毛病。因为做自己的事好像很麻烦，就去管别人，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无趣。自己的家不整理，去整理别人的家，各位，这管闲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事，这个自己的事、别人的事都很难说固定一定是怎么样，但是而且都会有变动。你是老师的时候，你自己的事包括教学；你退休了，你就不能够太去那个学校管别的老师怎么教了。我现在是父亲了，以后可能是祖父了，我就需要学习。各位长辈也是一样，你的孙子不是你儿子哦。这我们有的时候看儿女管教孙子的时候，我们会看不顺眼，然后我来管啊。各位，不是说一定不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身份会变，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调整啊。不，我们现在也不讲那个细节怎么运用，我们就把这个原则讲说，我们最重要是主在我们心里，主是我们的主，主给我们是什么样，我们就是做什么样。我现在还能洗洗碗做做事，也许有一天我非退下来不可，也许有一天我非不洗碗不可，因为每洗一个就打破一个，也许我得了巴金森，那就不能洗了，就不要做这些事，就不要逞强了。但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在什么时候到了什么地步，该怎么样做，求主给我们耶稣的心。好，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原文直接翻译的是，这个意念在你们里面 也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意思就是要效法基督耶稣，那个效法以基督耶稣啊，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有些我们是不能效法的，耶稣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效法，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这不能效法的。我们不能说有啊这就有了，我们不能说立就立了，我们不能。但是有些我们可以，这里有一个最重要我们要有的是什么，就是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信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但有神的形象，各位，这神的形象，事实上我们照神学来讲，耶稣有神的本体。这里讲形象，我想特别是跟人做对比的，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人有上帝的样子。然后人不过是有上帝的形象，没有上帝的本体，人的一切从上帝来，耶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的，人只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跟上帝并不同等。但是人就跟魔鬼一样，就要夺上帝的荣耀，夺上帝的权柄，要自己来，不听上帝的话。这是伊甸园里的特别的事情，我们今天也都有同样的情形。我们就是要自己做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各样来判断上帝的话。理性是很好，经验是很好，但是上帝的话要来掌管我们，那才是对的。耶稣可是有完全的上帝的形象，耶稣也是完全跟上帝同荣同尊的。这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如果耶稣宣称他跟上帝平等，这不是他夺来的，这不是他夺来的，他本来就跟上帝平等。但他跟上帝完全平等，或我们这样讲吧，耶稣就是上帝了，圣父圣子圣灵就本体来讲他们都是神，就位格来讲，对不起，就他们之间关系来讲，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他们都是神。他是神，但是他就顺服上帝，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成为罪人的样式，他成为受造人的样式，他以一个不可思议伟大的神的身份跟神同等。然后这里没有讲顺服父，但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都顺服天父，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讲这话也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中国人说的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能不亡，好像就像很多独裁者或很多的世上堕落的权柄要求人家绝对顺服到死啊！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如果我命令你跳楼，你跳不跳？我只会问从哪个窗口出去。我们不是这种奴才，我们顺服上帝不是这样奴才，但是我们顺服人不是这样，但我们顺服上帝，我们的确完全顺服，我们连哪个窗口都不问。我们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怀疑，我们更需要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启示。但我们真知道上帝要我们做，我们就做。这里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我们罪死而复活。神学家会对这有很多讨论，我们今天都不去讨论这个。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哪一个来成为救赎主最恰当？那神学家讨论说，圣子成为人来替我们赎罪，来为我们受苦是最恰当的。好，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也不太了解。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都可以做这件事？有些人就会觉得圣子是最乖的、最好的，他就乖乖的死掉了。圣父比较凶，圣灵比较滑头，躲掉了。各位，这些我们都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只想这里要教导我们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有最高的权柄，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如果你想到后来圣子的荣耀，那你会说哦，圣灵的滑头真是倒霉了，他早知道他也这样，他也会身为至高，圣父这样，我们也当万事向他跪拜。各位，这些不要去想到神的事情，我们达不到的，我们只要我们人。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不以自己为主， 如果讲得更好一点，就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在这里有很多的委屈，我们不是说不以神为主，而我们以神为主，就是各位千万不要想到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乖乖牌、唯唯诺诺的，就是什么都不敢讲话。各位，我们不从自己的意思，我们谦卑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倒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中国的很多英雄，他的顺服并不是窝囊的，他的顺服可能是死在战场上，像一个战士一样。他的顺服可能是我们说的那些有一些忠臣，他责备君王的错误，被砍死，砍在乱箭之下的。他的，当我们人间只有说对某个理想啊，对某个观念啊，是很多错误，就对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某个体系的顺服，我们是对上帝的顺服。这不是盲从，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看到他的善良，尤其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主有同样一个心是好的。所以顺服的前提都是同主的心。我赶快要讲这里没有讲的，我提醒一下，如果你在教会里或在家里面或在公司里面或在敬拜赞美团里面，你的份不是顺服，你的份是带领的话，一样你要更要求主帮助你，在带领的时候是同耶稣的心，而不是要大家来同你的心。虽然有的时候这两个好像有非常多的重叠，而且重叠的越多应该越好，但是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的上帝。耶稣完全跟上帝同等，但他就有一个最卑微的顺服，这个顺服到死，甚至降在阴间，就有第九节的结果。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在神学上讲，就是耶稣的、基督的高升，他降到最卑，所以升到最高。那与这个相反的，就是人伊甸园里面的情形，也是魔鬼，就是应该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里讲的，尤其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用巴比伦的王的自大说，我要升到天上，升到至高。各位，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心，我希望有一天发财，我希望有一天做总统，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各位，这都不是罪恶，你羡慕善功是很好的，你甚至希望求荣耀、能力、权柄很多也不是坏事，也很好。但是你是尊主伟大的，这个界限很难分。我们只有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是求神的荣耀还是野心欲望，到底我们是谦卑还是懦弱胆怯，这都很容易做错。我们求神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反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的旨意最美好。让我们多懂、多明白圣经，多明白主，多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多看到他的救恩，多看到他完全的权柄，多从耶稣基督、从圣经身上看到，哦，上帝的路是多么的美好。然后在这多么美好里面，我看过一些传记哈，我们台湾对老总统的很多了，我就不讲。有人对他非常佩服，我看过很多的共产党对那个毛泽东很佩服，像邓小平。毛泽东明明犯了很多错误，那为什么他还这么支持毛泽东？邓小平就说，因为啊，每次在这个很危险的时候，毛主席的决定总是对的。他是指以前那个五次围剿的时候啊，那个他们说长征其实就流窜的时候啊，好像毛泽东做的事总是让共产党最后没有被消灭，然后 继续能够下去。我是觉得毛泽东就是很诡诈。那么但是好，你会服一个人，就是因为每次在困难的时候他一说，哎，结果就化险为夷了。你会服一个人，比如说下棋吧，哇，有人告诉你就下这一步，哇，后来你知道这一步，哇，真是太棒太厉害，这一步你看到是这一步，你看不懂是什么，他已经把后面的十几步都已经想好了，那你就对他很服气，就是都听他的。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服气，我跟你讲要服，牧师跟你讲要服，甚至圣经跟你讲要服，如果圣灵不感动你，你还是不服。我们今天可能很服什么女神卡卡啊，这样一下，哦，我们讲，哦，这样一下啊，你们都要买这种东西啊，我们都买这个东西去了，为什么？他有什么魅力啊，或者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跟着这个偶像嘛，跟着偶像走，不管是影剧界的或者其他方面，很多很容易。那他可能有某种魅力让你很服，有些下棋的人有些魅力，有些政治领袖、中立那个军事领袖，他有一些他的带领，每次化险为夷，或者是他做的菜，这个师傅做的菜，或者是这个篮球明星他投的球，每次或常常都很棒，所以你很服。我们的主叫我们服的是什么？各位，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他创造万有，他管理万有，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救赎计划，耶稣道成肉身，耶稣顺服上帝，然后成为我们的拯救。不只是这样，然后他最后升为至高。各位，很遗憾，我今天不能跟各位讲这些内容，这些内容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我们今天只是在查与主同心的经文而已，我们不是在上神学的救赎论、创造论，那里面上帝奇妙的智慧、上帝奇妙能力，让我们如果我们懂了，不仅在上课当中，不仅在读经当中，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读经、在我们上课、在我们讲道、在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对上帝有一句话说，哇，你的路真是对的，所以我以后要顺服你，我以后要更顺服你。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在知识上，我们对圣经、对上帝的创造、管理、拯救能更了解，就好像我们了解了这个伟大的这个象棋围棋手他为什么这样下，哇，实在太佩服了，太厉害了。然后我们佩服他，也不像象棋围棋手一样，因为到底你不一定都喜欢下象棋围棋，像一个大师傅一样，像个篮球选手一样，或者像某个歌星一样，哎呀，他唱的实在太好听了，他投球实在投的太准了，他每次他一上场就反败为胜，他做的你的作为使我欢喜。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圣经、对上帝一切有悟性的了解，也在生活中因着圣灵帮助，让我们知道他的带领真是太美好了，太棒了。各位，不过不管你有多少次的经验，哦，上帝带领多好多美好，下一次你又会觉得有点难。我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要顺服上帝，常常不愿意顺服嘛，然后啊不愿意顺服，终于顺服了，后来发现啊，可能过了十年，可能过了十天，哦，主啊，你这样带领是对的，哦，你做的真是好，哦，主啊，以后我再不敢自大了，以后我一定听你的，哦，你实在是太棒了。可下一次你又不听了，就是我们生活中好像我们每次都被上帝最后终于打得口服心服，但下一次碰到艰难又让我们觉得这次我应该是我对了。可能我们一辈子要继续走十字架道路，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要听神，都有困难，都有挣扎，让我们每次都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 我们主耶稣的降卑，然后他升到最高，那个最高，我们今天对他的福气还常常是口服，心不一定服。如果你在今生就可以越来越多口服心服，行动上也服，那你真是有福。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一定口服心服。今天对上帝很多的带领，我们不服气，我们生上帝的气，有的时候我们生闷气，有的时候我们拒绝来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恨上帝，我们起码在那里一天到晚流泪啊，哦，主啊，你真是苦待你的仆人使女啊，那流泪就希望自己死了，然后叫上帝难过一点。各位都不要有这种心，求主让我们不自怜，不自大，不狂妄，不恨恶神。我们不是没有问题，约伯有很多的问题，神还说他比他朋友义，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保罗希望他们是真实的顺服啊，这个常常的顺服，而且不是保罗在的时候，保罗不在的时候也顺服，这就不是做给人看的，这是做给神看的，这也不是我们人能做的，这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这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做是神做的，立志也是神立的，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从开始到结束，从永远到永远，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一切你有任何一个善意，这是出自神；任何一个善意的执行是出自神；任何一次跌倒再起来是出自神；任何十次的跌倒再出来也是出自神。但是出自神不是我们不努力，不是我们没有经过艰难，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这就是这段经文很宝贵很美好的地方，就是上帝计划了一切，上帝推动了一切，上帝实行了一切，但我们却不是一个被动的木偶，什么都不在做，我们在做，我们在恐惧战兢。所以让我们非常归荣耀给神，完全归荣耀给神，让我们非常依靠神，让我们完全依靠神，但依靠神不是懒惰的，归荣耀给神不是经过极多的恐惧战兢和挣扎。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也不是说我们不会有怨，圣经里有太多的怨，诗篇里很多怨，诗人有很多怨，这里说不要起发怨言起争论，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一颗心是主，对主的信靠。所以即便我们有怨，即便我们有争，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怨有争，有的时候这个对，有的时候那个对，有的时候这个人多对一点，有的时候那个人多对一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甚至我们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这些怨言和争论。我们因信称义，无可指摘是绝对因信称义，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都有罪恶，我们只有因着信心披戴基督才没有罪恶。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没有罪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有，我们不是因信称义，我们总以基督为至宝。无可指摘在人间就是我们错了我们能认罪，那个有些错实在没有办法纠正，各位有些错误没有办法纠正，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事实上每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我们只有继续的信靠上帝，叫我们的错误不会成为更大的错误，而能够成为我们和更多人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诚实无伪，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很多这样的经文你也常常听到，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你是世上盐和光，就是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就是耶稣的道，就是福音。做盐和光最好的就是见证耶稣，就是传扬耶稣，就是让人听到耶稣的拯救，就是让人在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
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看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一切，要把生命的道，要像明光，要做盐做光，把生命的道，就是这得救的道，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道，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这世界上人没有的。所以世界上人在黑暗中做盐做光，最主要的是把福音传出来，把真道传出来。最主要的不是这些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做，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好的社会工作。做盐做光最重要的是要见证耶稣，见证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各位不要忘记你的光，你的光是真光，你的光是福音。这个光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光没有了我们就不是教会了。这生命的道就是让人得到生命道，让人活出生命道。我们再一次说是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见证出来。我们因为有好的行为，我们是有好的行为，我们好的行为来自真道，来自我们重生得救，来自我们蒙了重生。但是这个蒙了重生的信仰是我们的真道的基础，我们把它活出来，也有行为的见证。但是主要是在因着我们领受福音，因着我们传扬福音，我们把它表扬出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宣教士这样做的时候，牧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空跑了。保罗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夸本来不是好字，但夸如果是荣耀上帝，那就是最好的意思。我要荣耀上帝，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没有对斗拳打空气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不是靠着主在做事，如果不是信主做事，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在看人，看人的统计，看自己的喜欢，世界的肯定，这都是福音派教会现在很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就空跑，我们也就徒劳，我们就斗拳打空气，我们没有上帝的爱，我们也没有上帝的义。我们不是要空跑的人，我们也不是要徒劳人。空跑徒劳那是没有不认识主的人的虚无，不认识主的人虚空，不认识主人看到这世界上的毫无意义。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我们这一生，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我们重生得救，主在我们身上工作，都一定要有果子。结不出果子树会砍下来，那个结果子树证实，用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是有好的信心。那信心让我们没有徒劳，没有空跑。所有的不一定你在人间看得到结果，但是我们相信不会徒劳，不会空跑。这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人都喜欢看到现实的果效。他说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在基督的日子里，这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我们可以被他肯定，我们被他称赞，说你这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都是对的。不过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基督掌权的日子，是基督显出他一切真理的日子。我们如果凭着信心，又有哪一天不是基督的日子呢？哪一天不是基督掌权的日子？哪一天不是基督显出他丰富无比的日子呢？每一天都是。所以我在基督的日子要夸，也就是我希望我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能够夸，而我现在有信心，我在我今天的日子，我在基督的日子，我在基督里的日子，我在基督掌权的日子，我在顺服基督的日子，我天天的日子啊。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又想到了，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都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有主的心思，主的意念啊。在基督的日子，在神鉴察的日子，在神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夸口，不是自大，而是夸主的荣耀。我真没有徒劳。哎呀，所有不信主人，你的婚姻家庭，不管你道德不道德，都是一场空。你是主的儿女，就不是一场空。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奉的祭物。 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们献给上帝，要献最好的，要献头生的，要献没有瑕疵的，要献最出手的，要献我们以为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贵的有什么呢？人最宝贵的，奥古斯丁说，我们所有宝贵的美德不过是炫闪亮发光的罪恶而已。我们没有什么宝贵的，我们能宝贵的就是主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有信心接受主为我们所做的，那就是最好的贡献。所以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啊，我们就献上我们的信心，献上我们从信心产生的一切东西。我们只有信心，唯独信心，唯独信心能接受基督所有权柄和恩典的作为。所以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荣耀归给上帝。这一切是圣经教我们的，所以是唯独圣经。保罗称赞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信心的果子，所以是以他们的信心为供奉的贡献的祭物，献给上帝。如果在献的时候我也要陪祭，我要浇奠在其上，这一点都没有因行为称义的意思，一点都没有说基督做的不够我们加一点，就是表示喜乐。我使你们有信心，我神使用我这个祭物，我要像旧约的时候要浇奠的东西，要倾倒的东西，我的生命要浇奠出来，而我非常欢喜啊！我们是喜乐的，这不是虚假的。保罗希望喜乐，保罗喜乐就是大家同心，保罗喜乐，保罗和喜乐就是大家有信心，保罗喜乐，保罗就是大家有信心，我们都活在主里面，被摆上，好得很。而且这种喜乐不会是独乐的，是众乐的，是大家一起乐的。我们有最好的个人主义，有最好的集体主义，一体坏了。十八节，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每一个肢体跟每一个肢体的关系都是亲密的，每一个肢体跟每一个肢体的关系都是丰富的啊，不会只有停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大家一起，与哀伤人同哀，与喜乐人同乐。好，十九节到三十节，是用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来证实第二章一到十八节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几句话就把它结束一下。保罗要提摩太去啊，保罗的心就是你看挂念别人，这不是愚蠢，这也不是什么雷锋，只有党啊、国家啊、什么天下事啊，在我的心里没有，只有主在我们心里，在主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关怀别人。别人任何人不以主为主的话，都是求自己事，都是求人的事，不是都是求国家民族的事，都是求这个要过去世界的事。我们是求基督耶稣的事，不是说我们天天只在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而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舍己信靠上帝的那个心思意念充满我们，使我们不自私，使我们在考虑到自己的时候也是成就最大的美善。然后他称赞提摩太，然后他知道他的事情要了结了，要出去了，就希望叫提摩太去，哎呀，就是叫安慰他们嘛。腓立比人很关心保罗，保罗就叫关心他的人能得平安，这就是舍己，这就想到别人，这就是一种不自私的美好，而自我能够成全人喜乐。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是我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以巴弗提就是他是被腓立比教会来看顾保罗的，但是呢，他可能也会被一些人责备，因为他好像不中用。一来不但没照顾到保罗，自己病了，恐怕还要保罗去照顾他，而且病得很重。那保罗就叫他回去。保罗回去是什么呢？当不是顾及苦肉计了，自己还是都能够站得好了，所以叫人家回去。我们不是故意制造麻烦哈。保罗叫以巴弗提回去。一方面让腓立比人不要担心，哎，我们同工病得那么厉害，腓立比人不担心，以巴弗提不担心，保罗就不担心，啊，保罗就有喜乐，然后怕人家责备以巴弗提说你都没尽责任，保罗说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要尊重他，因为他做的比你们做的都好，啊，这是一个 体贴人的，有见证的，有喜乐的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基督的心，帮助我们舍己，帮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尊贵，大家我们自己向你屈膝，高举基督的名，帮助我们在你心，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成就我们得救的功夫，帮助我们显出无瑕疵儿女的见证，帮助我们在实际的行为上，我们舍己，我们见证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